我说是在我研究江湖骗局研究有些年，有的一些骗局啊，就是精美的像个工艺品一样，就它设计的真巧妙，越是巧妙越把人的心理琢磨的透，越在时间差上啊和这个时间空间的转换上，它抓你弱点抓的越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案例你分析一遍之后，你发现没有什么骗术能难倒你。我给大伙说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是个真事儿，这不是我在这给大家编故事，也不是说书。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85年86年左右。这个事儿的主人公呢，是咱们北京啊，钱币市场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钱币收藏家和买卖家，他收古钱呢，收这些纪念币啊，是干这个的。现在在北京这一个优币卡市场上都算老大级人物。这个人呢姓赵，他80年代时候呢就在北京文保斋琉璃厂一带转悠，干嘛呢？当时呢有的人把家里头过去存的袁大头，很多朋友知道袁大头银的啊，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拿过来一吹说真假，哎，他收这个东西。然后他在琉璃厂呢这几天转悠呢，就发现呢来了一个新人，看着有30-40岁，哎，长得反正胡子拉碴脏了吧唧，穿的破破烂烂，一张嘴呢这个河北唐山烙亭一带口音，我哄你说呀，我这个袁大头我比别人都好啊，烙亭一带的口音。他就从他手啊先收上了一块，我看看看看，他验一下，回头又找人看是真的。多少钱收的呢？3块钱收一块袁大头，这是80年代84-85年时候的价。他一倒手呢，有人愿意要这个，一倒手啊他能卖5块钱，就这一块袁大头他挣2块钱。有时候2块钱也不多呀，你问问家里老人你就知道，这80年代的时候你家才挣多少钱，一块袁大头挣2块人民币那就不少了。所以他就在这儿呢等着，这人一来呢，他一看前面一样都真的，就从他手收，陆陆续续从他手里呢收上来大概有个30来块。这人每次来也不多卖他，卖他3块4块顶多了。然后收上30来块，他一倒手他可挣了70块钱了。70块钱那时候盯一个人2个月的工资，挣的不少了。哎，他就琢磨说这伙计啊总有这个东西。我干脆一次性谈个价，从他手里啊多买少算，包了还见，我都拿过来得了。就这么等着等着呢，大概等了有半个月，就这人本来每周都来，突然间半个月没来。过了半个月又来了，这俩人就搭上话了，说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看你手里这也不少，哪儿来的呢？你这么着也费事，你还一趟一趟的，我看你是河北一带人，你往北京跑够费事的了，我呀能不能上你家那去，我把你这你要有多少我都要多少，就这价，我也别说你整个我压你价，就是3块钱行不行？这伙计呢琢磨了一会儿，说大哥是这样，我呢是这个唐山下边啊农村人，这袁大头啊他不是我的，谁呢？我亲叔叔他的，他手里是不少，说有多少块，大概有1000块袁大头，说白了1000现在也好啊，有这个，我是呢从他那拿出来，他让我看看到北京折腾折腾能不能卖出去，我这不零散拿来了吗？你要真想买的话，这么的，我回去啊跟我叔叔说一声，但你可得到他家去，因为他不敢来北京，所以这要剩下那900多块都卖给你，挺大一笔钱呢，你算900多块他就3块钱一块，将近3000块钱呢，他不敢来，你得到他家收去，然后呢他说卖我领你去，你看行不行？这赵先生一听可以啊，咱干的是买卖挣的是钱，这点辛苦有什么受不了的，答应了。就这么着呢又等了大概有半个月，在琉璃厂那呢碰到这个哎藏着这个，我是刚才说烙亭上来这位，他说我呀跟我叔叔说了，那个可以去，但是咱这班车呢有限，早晨呢就得走火车呢到唐山，从唐山下来呢咱们再往前走一块呢有个小站，从这小站着呢咱们再坐公交车再往下去，完离那村子咱可能还得步行，你看反正挺费事的，那挣钱怕什么费事，去吧。就这么着俩人第二天早晨从北京西站这出发往过走，那么上了车之后俩人才聊起来，你贵姓啊？我姓刘啊，我叔叔呢 这个在家里行三，我三叔管叫刘老三，今年也得60多岁了。俩人一道聊着呢，到了唐山，然后再倒车往他这个农村走的时候，这道上费了劲了，得有那么3-4里地路，道也不好走。到了他家的时候呢，也就是现在下午的得有2-3点钟了。哎，这个时候到家里一看呢，一个独门独院。这个河北的民居有个特点，推开门呢有个影壁墙，这影壁墙呢上面写着松鹤延年的画谱画。进了这影壁墙再一拐一看呢，有那么两间呢，说白了就过去有个专业的术语叫拉河边，什么意思呢，就是土坯啊最后又和的泥，那个房子挺结实，可是一看呢都有多少年了。见里头这个刘老三呢从屋里出来了，都知道，听我侄子说了，你是北京来的赵先生，上屋里来吧。把他领到屋里来，屋里头啊暗了吧唧的，就那会儿他家没装上电灯呢，屋里一看呢没有灯啊，蜡台还都有呢。进到屋里来呢寒暄几句呢，就直入主题吧，说我来呀、听您侄子说您还有这袁大头，我跟他说好了3块钱一块收您，这您还有多少，我还有900多块吧，他拿走了40-50块了。说那在哪儿我验验货吧。哎呦，您看我家里这情况，这来个贼都没法防，我哪敢在家里放这个，搁哪儿呢，搁呀我大舅哥那儿了。说这什么地方咱拿去吧，在边上那屯子呢，没在这儿，说离这儿多远呢，有3-4里地路呢。说怎么整呢，让我们家老蒯，老蒯什么老伴儿啊，老伴儿你起来，你跟我侄子你去到你哥哥家把那给我拿来。就这么着呢，这俩人呢出去了，这刘老三在屋里呢倒点水，跟着赵先生俩人就聊上了，说你呢真得耐点心，为什么呢，他离这儿有这个3-4里地远，来回啊我估计不得个个把小时的，是吧，哎别着急，咱俩聊天。聊着聊着呢，赵先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看周围这状况，家里可是啊日子过得挺紧巴呀，把钱一卖你就把这房子盖盖过过好日子。这刘小三就乐了，说这个赵先生，我不知道你这买卖怎么想的啊，你看我家里这情况，我像有900多块袁大头的人吗？这赵一听乐了，说可也是啊，咱这刚认识我也没敢多问，你这钱哪儿来的，您合着怕我偷来抢来的吧。我跟你讲啊，我就把我这钱怎么得来我告诉你，这是我家里头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跟我老丈人有关，我岳父的事儿。说你进来我家屋门，你注没注意到我这院有什么问题？没注意啊。看我那影壁墙没有？看见了。你看他离门多远？一说到这个，是赵先生才发现，可也是啊，因为一般的影壁墙离门多远呢，2米。可是他进的时候他就觉得挺憋屈，不知怎么回事，到那再一看才1米远。就这个修的就不合理了。因为一米这距离太近了，人进里头蹭着，包括尤其搬家具干什么的，进出特别费劲。你进门你想1米远闪展腾挪都不够。可以试啊，为什么1米远呢？他说我告诉你，我这钱就这么得来了。原来这1000块现大洋，就袁大头就在这影壁墙里埋着呢。怎么事呢，家门不幸，我岳父啊他还有儿子啊，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大舅哥。当年呢是怎么回事呢，我这大舅哥啊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现在比我们好多了，人也不在乎这个。可是我那大舅哥的媳妇啊对我这个岳父岳母不好，不养他们。最后我这岳母死了，岳父一个人孤零的就在这个小院住。当时我岳父是希望呢我大舅哥能把他接过去养老送终，这没理这茬。最后呢我这岳父没办法了，说是你看就得求姑娘，求我媳妇儿，说孩子你看你哥哥不养我你怎么办。当时我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呢，那管怎么人都有父母，我也不能看着自个儿爹这样，行吧，咱们呀就搬到这个小院里来，给自个儿老爹我老丈人养老送终。就这么着在这小院里伺候他4年，把老头伺候死了。死的时候呢 这农村的习惯，它不是火葬，它土葬。土葬就得有这薄皮棺材，把棺材弄进来之后呢，因为在院里头搁了些年呢，反正也没坏，也不是什么金丝楠，好木头也不错。最后把老人成殓到里边，办白事的时候呢，吹吹打打的，这些人都来了，有人喊灵起，抬棺材往出走下葬。一走这门可坏了，为啥？影壁墙和门之间呢，隔了一米。这一米，你想，那棺材死人得六块板那么长，有两米长棺材，闪展腾挪怎么整都出不去，出不去坏了。为什么呢？外头那坟地啊，人请风水先生啊，良辰吉日给挑的，这时候下葬错了，这时候大凶啊，可能出洋榜啊，最后诈尸啊，什么可能都出现，必须这点出去，咋办？没招了，只能拆影壁墙，就把这影壁墙哗就给拆一半。结果这一拆，哗啦，从里边呢掉出俩坛子来。这俩坛子掉地上有一个打来，哗啦一散开，里头是袁大头。而且坛子口呢搁张纸条，什么纸条？纸条上面我老岳父写的字儿：“谁给我养老送终，谁得这钱。”就是这老爷子都想好了，我儿子不怎么养我吗？谁养我？最后把我送终了，非得抬棺材出来。抬棺材，我把这影壁墙建的就离这门一米远，你出去得扒着墙，你一扒墙，这东西出来，哎，就谁养我，好人有好报。所以我从我岳父手里得了这袁大头。他把这事讲完呢，这赵钱一听，长出一口气，哎呀，这真是啊！你说这人心就这么回事儿，你有心栽花花不放，无心插柳柳成荫。像你这人家想挣1000块元的头，你哪儿挣去？哎，这不就好心好报吗？你这孝心呢，感动老天爷，真好，确实好。看你这家也不像有这钱，原来是这么得的，好人有好报。俩人这么聊着聊着呀，一再一看点儿呢，也得有暮下钟点儿的5点来钟了。就打进了门到现在2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候啊，由于秋天的傍晚，天可擦黑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怎么回事这是？哎呀，这道也不好走，你再等等。到6点多钟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天呢越来越黑起来了。这时候他侄子他媳妇从外边进来，一脑袋汗，哎呦，这到家里我哥不在家，他儿子说不知道什么地方，等了半天我哥哥回来，他都是现在才拿来，稀里糊涂就把这个揣着袁大头拿出来，搁什么呢？搁那旧报纸啊，一封封着的啊，看来一封里头那是50块，1000块不20封吗？拿来19封，说怎么差一封呢？那50块不让他侄子折腾北京卖去了吗？拿进来之后，哎，坐下来，这赵先生眼睛就离不开了，掉里头了，得看看是真是假呀。这时候屋里头，你想外头都已经快黑了，那屋里不用说也没电灯没什么的，赶紧掌灯，把这个煤油灯啊那边蜡头都点起来了，在桌子上铺开。他把这袁大头一块一块看，确实跟他原来在北京看那个基本是一样的。哎，这么一块一块看，这块啊、嗯、在灯底下看。各位，我说到这儿咱得有点伏笔，为啥呢？这个收藏行有句话呀，叫灯下不看玉。就是你看这玉石收藏这类东西，在日光底下基本上纤毫毕现没问题，可是在这个灯底下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灯光不是正常的日光，咱们经常讲灯下黑灯下黑，你没有说日头顶底下黑的，没那说法。所以他这时候看他没有白天的在日光底下看得清楚，正这么一块一块一按的时候呢，突然他这侄子说话：“赵先生啊，道上啊，我跟我婶商量了，这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看了，这3块钱卖给您呢，说白了回来我叔叔都骂我，都卖亏了，咱们是不是再谈谈价啊？而且这大洋说白了，这我叔叔岳父的留下来的东西都给你，一点念想没有了，他俩心里也不落人。”一说这话，这赵先生心里咯噔一下子，为啥呢？干这行的知道，我到你家门看你的东西，我是一门心要买，这个在谈钱上已经落了下风了。所以这赵先生长时间在收藏行里泡着，他知道这鬼哦，对方要夯价要往起抬，这个怎么办呢？啊， 咱不都说好了吗？在北京都说3块钱，而且我多买你的，咱讲多买少算，包了还见呢，你怎么这又涨价了呢？这时候他叔叔说了，嘿，兄弟，你别这什么，我们这人穷志短，您可怜可怜。结果这双方一来二去开始砍上价。这砍上价您可注意啊，他原来是一块一块在这验真假，这会儿一说上价了，他这人整个思维就不在这个袁大头上。你别说这时候屋子还挺暗，看不太清楚，还在灯底下看，这双方就谈上价。这我们就砍价啊，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有来有往。这下子你说我说他说你说烂套，大概又聊了得有将近一个小时，双方还初步达成一致。怎么着，说这么着吧，原来不3块钱收你一块袁大头吗，我再加5毛钱，就3.5块一块，这5毛钱它有950块大洋，475块钱，加原来3块钱一块，一算呢2850加475，3325啊，反正心里头磨反正账来的也快。说行吧，说咱们现在就成交啊。好，把这大洋划了划了包好了，他从兜里呢掏出这3000多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上快8点，天全黑了。嘿，这是走怎么走啊，车什么都没了，这不像现在说你这又滴滴快滴我叫车，那这哪有啊，而且走出去就30公里才能到那镇，公交车还没了，所以你就有公交车到那，火车还没有呢。这他侄子说，你看咱们这买卖也成了，人也在，在这住吧。就这么着没办法在他家住，然后在那个西厢房那腾出块地方，搭2个板子，被褥卷一铺，在这凑合一宿，哎，给弄点吃的。这个吃的时候和坐到床上这时候，这赵先生心里直打鼓。为啥？他害怕呀，这个地界人生地不熟啊，这袁大头是我揣兜里了，那3000多块钱，80年代3000多块钱是个数啊，给他们了。这一家人半夜三更要算计我，可怎么办？那我弄不过他仨呀，害怕归害怕，得有地方住啊。哎，一看这厢房门上呢，还带着那个又绳子又什么铁链啊，还有拴的，赶紧把这屋稳奔瓷实了。躺到这个木板子上头，背后半盖不盖，哪睡得实诚，心里蹦蹦直跳，这还怕半夜三更进来把我弄死怎么办？好不容易挨到这天亮了，不能起来了，把这门推开，喊咱是不是走啊？那边人这三口人也都起来了，说行，咱现在溜达到这个小镇上呢，应该得个个把钟头，到那儿呢公交车再去火车站，应该是啊，咱们昨天来看的时刻表了。上午10点有趟车，咱能赶回北京。行啊，说这么着吧，我们一家送您吧。哎，这不用，不送你哪时候到啊？就这么着，叔侄俩，哎，送着赵先生出门。这时候天呢，刚刚蒙蒙亮，还有点黑。这叔侄俩一前一后送他出来，这赵先生心里老害怕了。为啥呢？他怕就怕他一个走前的，一个走后的。这俩人把他家当件，说在道上把他收拾装，什么招都没有。您各位走黑道，您记住这是个经验。前面过来俩人，他俩并排从你身边过去，你不用在乎。怕的是你看这俩人呢，一个前一个后。前面这位呢，低着头或者藏着脸都行，趾高气扬从你身边过去。他后头这位低着头跟你走对方，突然把刀拿出来，别动。你刚一害怕。过去那人一转身，刀逼住你后腰，别动！俩人多少钱都下来了。这赵先生久立江湖，他也明白这个啊。是您二位头前带路，这两位在前面带路，他在后边跟着，揣着这袁大头，心蹦蹦直跳，担惊受怕。这让他弄去怎么办？哎，一会儿那天也越来越亮了，也到了公交车站了，坐上公交车，又把他送到火车站。这时候呢，叔侄俩说呀：“这我们送您到这儿就行了。”不可能跟您回北京，您自便吧。这时候这个赵先生上了火车，一脑门子汗，掏出纸来擦呀，总算呢交易完成了。一想3000多块钱交出去了，我3.5块进去，回去5块钱出手，1块我挣1.5块，一算账几千块钱进账，心里头很舒坦，因为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好，这时候在火车上呢，外头天可大亮了， 靠车窗那坐呢，他就摸出两块元大头来在那看，其中一块没什么事，再看第二块就觉得有点不对，哎，这个纹这个什么怎么不一样呢？从腰里再摸出一块又不一样，他脑袋轰一下坏了，赶紧火车上有厕所啊，到厕所里头他就把这掏出来一块一块验，结果看完之后五雷轰顶，为啥？整个这900多块袁大头，充其量有10块8块真，剩下都是假的。这会儿你再回去找他们，哪儿找去？我告诉大家，你就回去，农村的房子都推了，人早跑没影。为什么？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怎么骗的你呢？先由他侄子作为这个诱饵，我去北京一次，弄个2-3块卖给你，去2-3块，这个2-3块可都是真的。一点儿给你吊上，你琢磨他怎么这么多呢？他给你设置局，逗引你过去之后呢，跟他研究一研究，他说我家里怎么怎么着，然后剩下来所有的骗局过程都是精心设计。比方说车次的选择，就选让你长途跋涉到那个地方，为啥呢？你去的时间长，付出的辛苦多，你的期望值就高，我来不能白来呀，你希望交易成功。到那时候下午2-3点钟，为什么说那东西要在这个孩子他舅家那放着？这是有道理的。让你再等一会儿，你越等越着急，你越等越心急，怎么害不来怎么办？然后这功夫呢，熬到天黑，两个功能。第一个，等到天黑呢，你在屋里再看这东西，你看不仔细了。第二个，这功夫干啥呀？给你讲故事。所谓那影壁墙啊，孝顺自个儿岳父啊，得了钱了，那都是假的，行话叫兴的，糊弄你呢。一讲这故事，解决了这个袁大头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让你深信不疑。等着袁大头来了呢，你再看，屋里灯还暗，没看几块功夫呢，他提出跟你要价，就把你注意力转移到要价上面了。一谈价谈差不多了，天也黑了，然后好不容易谈成了3.5块了，涨了5毛，你心里能接受，巴不得这交易赶紧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这时候你人的状态已经被这个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给砸晕了，你来不及到处功夫想真的假的，我是不是再看一遍。好，接下来说交易成功了你再看呗，偏偏在人家住下了，住下之后咋办？你害怕这一家人算计你啊，提心吊胆呢、啊、这哪头大哪头小啊，背着抱着不一边沉呢、啊、所以你心里头担心，一担心这功夫你也忘了把这东西再验验。到天亮时候一样，他选着车次都是早晨走的时候天蒙蒙亮，你真拿出来你也看不清楚，你也害怕俩人在道上算计你，所以你心思都在怎么保这些东西上呢，你没有就往这个怎么验上想。上了火车再想起再看，那还哪儿找去，人打着时间差早就没了。所以你看，这是过去传统的一个骗局，很精妙。那跟现在我们说这网络骗术有区别吗？我认为根上并不大。咱们有的朋友知道，一接电话之后，你呀，这个检察院那个法院起诉你了，你涉嫌洗钱，你那银行卡钱，你帮人家贩毒，把你吓得赶紧问怎么回事啊。这功夫他告诉你，可千万别撂电话，随时检察院的、法院的、公安局得找你，你再到别的地方串供去。他为什么不让你撂电话？就不让你有这机会冷静下来想，哎呀，怎么回事？没这机会，一个一个信息砸了，给你砸晕了。最后晕晕乎乎的你就上当了，到那柜员机上操作去了。你看现在这电信诈骗跟我刚才说这种各种各样的时机来砸你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说这种骗术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的是过去很多骗术的沉渣泛起。当然这样的骗术咱们实事求是说的，最根本点在哪儿呢？如果这赵先生不贪图一把挣个大的，他再冷静点，你来了我看，或者到那儿我验完差不多，我先想到真假。他如果不是被贪字蒙蔽了双眼，以他这么精明个收藏界的大拿，不至于啥。